天父，我们感谢您赐给我们这段时间的团聚。天父，我们感谢您，因为本周您的旨意必将成就。奉您儿子耶稣的名，那超越一切的名，您的子民将得自由。您的子民将学习、成长，并在本周及未来践行您的旨意。本周将成为一个改变的时刻。这周发生的事将使我们余生都不一样。我们再也无法回到从前，只能向前迈进。天父，我们渴望您的旨意在您的身体中完全实现。您的子民将知道他们在您里面的身份，以及您在我们里面的身份。天父，我们将成为耶稣所说的这个世界的光。我们将行走在您儿子的完全权柄中，成就您所预定我们要成就的一切。天父，我们感谢您，因为锁链将被打破。我们感谢您，因为将有自由、拯救和医治。我们感谢您，因为将有属灵的成长和发展，基督的身体将走向成熟。天父，我们将一切赞美、荣耀和尊贵归于您，为本周这里发生的一切事宜。我们感谢您，天父，因为您与我们同在，您永远与我们同在。天父，我们是如此感恩，我们能每时每刻与您同行。因此，天父，我们奉您儿子耶稣的名说，彰显您自己，显明您真实的身份。世上没有哪位神能与您相比，地上没有任何力量能与您匹敌。奉您儿子耶稣的名，每一种疾病、每一种病痛、每一个邪灵、每一种习惯、每一种隐病都必须屈膝。因此，天父，我们为此感谢您，并提前为您成就的事献上赞美和荣耀，因为这一切已经成就。我们现在宣告，今天是救赎之日，今天是拯救之日，今天是医治和自由之日。天父，我们为此感谢您，奉耶稣的名赞美您，阿门。为他献上敬拜，阿门，阿门。好了，现在请跟我一起说，并且要说的真心实意，因为你们需要明白，无论你现在是否拥有，还是将来要得到，你必须得着这个东西，那就是你需要在阴间建立一个名声。耶稣在阴间有了一个名声，魔鬼知道他是谁。当基瓦的七个儿子试图赶鬼时，他们说，我们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你。那魔鬼开口说，耶稣我知道，保罗我也知道，你们是谁？那些人没有在阴间建立名声，但我们的主有这样的名声。现在轮到你了，轮到你在阴间建立名声。你已经在天上有了名声，天堂知道你是谁。我告诉你，阴间也知道你是谁，但阴间认为他可以压倒你，主要是因为许多基督徒允许阴间压倒他们。有时候看到人们赶鬼需要花费数小时，真是令人惊讶。这是因为他们通常没有在阴间建立名声。当魔鬼知道你明白自己的身份时，他会很快离开，因为他知道你不会放弃。为什么？因为信心永不放弃，信心永远不会停止，直到得着他所追求的。圣经中有许多原则，我们需要学习关于信心的事，以及如何行在信心之中，非常简单。当你按照马可福音11章22至23节祷告时，他说，当你祷告时，要相信你已经得着。他没有说，当你得着时才相信，而是说，当你相信时你就得着了。阿门。所以，你要相信时就得着，你需要设定你得着的时间。那个患血漏的妇人设定了一个时间，他说，我若摸着他的衣裳，就必得医治。他设定了时间，不是神设定的时间，是他自己设定的时间。现在的问题是，你听到了安德烈弟兄之前所说的，关于圣灵如何来与我们同住。耶稣在使徒行传1:8所说，你们将在圣灵降临时得着能力，奇妙的能力。现在的问题是，许多人从未为那能力设定时间。有些人甚至已经得着了，他们以为说方言就是全部。说方言没有错，但那不是耶稣所应许的。我们满足于一些证据，而耶稣说的是，你们将得着能力，不只是说方言。相信我，说方言很重要，但那奇妙的能力是耶稣所拥有的能力。为什么？因为在他完全领受圣灵之前， 他没有做任何事，他作为人在地上运行，被神的灵膏抹。这就是你领受圣灵时所得到的，但你必须决定，我现在有能力。史密斯·威格尔斯沃斯说，在你领受圣灵之后再求能力，是对神的侮辱。想想这个，所以我让你们继续站着，是因为我要你们跟我一起说，但你们要说的让魔鬼信服。你不需要说服神，你可能需要说服自己。我不知道，但你要说的让魔鬼相信你，相信你所说的话。如果你们说的不够认真，我们会让你们再说一遍。我称之为绕山一圈。我们会一直绕山，直到你们说的像真心相信为止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听的不是你们说的话，我听的是你们灵里的声音。因为他说，从你们灵里将涌出活水的江河。作为信徒，我们必须意识到圣灵住在我们里面。如果他要出来，他必须从我们里面流出。我们不应该等着他降临在我们身上，那已经发生过了。现在是流出来的时候。所以他说，你们白白得来，也要白白舍去。阿门。我想和你们分享几件事，主要是因为培训将从明天开始。今天我们想分享一些见证，以及一些发生的事情，与你们分享神的话语，并为我们所见的神在世界各地所做之事提供一些基础。说实话，没有理由神会使用我。你们不要坐在那里装出一副圣洁的样子，你们也可以说同样的话。但在我生命中有一个时刻，我想有一部分是选择，但大部分是强加给我的。我决定再也不做普通人。我尝试了30分钟的普通，那太可怕了。我决定再也不那样做了。所以在我生命早期，我和妻子结婚，现在已经45年了。阿门。我们有四个孩子，其中三个已经成年。现在我有七个孙子孙女，年龄从8岁到21岁不等。我从2008年开始来非洲，特别是南非。1997年我去过肯尼亚，但从2008年起，我大约每年来两次。但这是我第一次能带三代家人一起来。阿门。我带了我的儿子和两个孙子，年龄从8岁到21岁，我的21岁孙子也在这里。阿门。他们是我带来的团队的一部分。当然，我的澳大利亚好友乔治也在这里，还有我们团队的其他成员。卢克是我们团队的新成员，这是他第一次来，我想让他们体验南非。为什么？因为这里与我去过的任何地方都不同。正如我之前所说，这是我唯一愿意居住的另一个国家。阿门。我们爱南非。115年前，也就是1908年，一群美国传教士来到这里。5月16日，他们在开普敦登陆。5月24日，在约翰内斯堡附近举行了第一次聚会。那个人叫约翰德雷克。在来这里的路上，他和他的传道伙伴汤姆维赫兹马特做了一个决定。他们说，我们要去一个未开垦的领域，一个还未经历五旬节的地方，因为那时五旬节还未传到南非。他们说，我们在船上决定，到了那里，我们只传讲我们能从圣经中证明的内容，并将圣经中的一切都当作真的，即使是我们从未经历过的。他们到达后就是这样做的。从第一天起，尽管有很多争议，但正如我们今天早上听到的，复兴之火在多尔法点燃，并从那里传遍整个南非，继而传到其他国家。但他们展示了两个主要原则。第一，神的道是他们所教导和相信的一切的最终权威。这意味着情感、感觉等都必须屈服于神的道。耶稣说，你们的传统使神的道失效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看不到神的大能彰显，因为我们有太多所谓的神圣的牛。这些是人的传统。所以在过去25年多的全职侍奉中，我们一直在摧毁和除去这些神圣的牛。阿门。我们发现，当我们清除了这些神圣的牛，剩下的就是简单纯粹的神的道，而它确实有效。所以真正的原因是，人们问，为什么我们看不到这些事？是因为 我们知道太多错误的东西。福音其实很简单，耶稣不是来创立一种宗教，他是来重新介绍我们与父神的关系。以赛亚书说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。耶稣来传讲的是神的国度，而不是宗教。他来传讲国度如何运作，并向我们展示了国度。
他如何展示国度？
医治病人，使死人复活，赶逐邪灵，因为这就是国度的样子。国度是有能力的，在国度中没有疾病，没有病痛，没有隐病，只有自由。阿门。所以，正如我所说，耶稣来启动一个运动，这实际上是宗教中的一场革命。他来启动这个运动。关于革命的一件事是，教义越复杂，传播就越慢，因为将教义从一个人传给另一个需要更长时间。所以，如果你想要一个像野火一样传播的运动，教义必须保持简单，因为越简单，传播就越快。但如果你要做宗教，那就完全不同了。因为现在你有了一堆规则和禁忌，以及如何做这个，如何做那个，我们这样做，他们那样做，即使我们觉得他们的做法是对的，我们也不会那样做，因为他们不是我们。但耶稣来不是为了做这个。他说，你们为什么担心别人做什么？他说，不要担心别人眼中的刺，直到你先取出自己眼中的梁木。他说，我告诉你做什么，那是你要专注的。正如我所说，42年前我们有了第一个孩子，那是我们侍奉的真正起点。我和妻子有了我们的第一个女儿，她出生时患有血管瘤，是一团缠结的血管，非常大，大约有我的拳头那么大。而这是在一个新生儿的舌头上，导致她的舌头伸出嘴外，看起来非常可怕。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，我们不知道会这样，之前没有任何迹象，所有的超声波检查都没有发现问题，他出生时才显现出来。我们立刻将他从德克萨斯的一处飞到沿海地区，送往一家儿童医院，因为医学史上从未有孩子在舌头上长这样的肿瘤。他们将他列入美国医学会的医学期刊，研究他。医生告诉我们各种情况，说这样会发生，那样会发生。他们在他喉咙里放了一个气管切开术，因为他的舌头盖住了他的呼吸道。我和妻子当时只有19岁和18岁，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，我们还在学习如何做父母，更不用说面对一个有重大医疗问题的孩子了。我妻子还得去上一些课程，学习如何处理气管切开术，因为需要吸出堵塞物，否则孩子会窒息。医生说，如果他割破舌头，五分钟内就会失血而死。我们不能住在离医院超过五分钟的地方。有好几次，他的舌头被割破，血流的到处都是。我们当时会拿一块湿布敷在他的舌头上，开始自己用方言祷告，然后跳上车去医院。有三次这样的事情发生，我们到医院时，医生拿掉布，发现伤口已经愈合。他们说，这里有道疤，但看起来像是旧伤。这就是发生的情况，一次又一次。
为什么？
因为我们当时在学习，我们是南方浸信会成员，有点传统的五旬节背景。我对信心一无所知，但女儿出生后，我很快开始研究信心和医治。
我说，我知道神能医治。
在我17个月大时，我被车撞了，头皮从一只耳朵撕裂到另一只耳朵，脸上的皮肤全被撕下，耳朵也被撕下掉在地上。我的祖父把我抱起来，捡起我的耳朵，把我放进他的卡车，送到仅三个街区远的医院。医生说了很多，说首先我会死，伤势太重，无法存活。我妈妈当时是一个17岁的五旬节小女孩，她立刻把我献给神。因为当我们遇到大问题时，我们会这样做，把她献给神，对吧？
医生说，她会死的，准备好棺材，准备埋葬他吧。
我妈妈开始祷告，说，神啊，你得让他活下来。如果你让他活下来，我会为你养育他，我会为你训练他，他是你的，但我会照顾他，为你养育他。过了一个半小时，医生从手术室出来，说，看起来他可能会活下来。
阿门。然后医生说，即使他活下来，脑损伤太严重，他一生都会像植物人一样，你们得一直照顾他，喂他，给他穿衣服，照顾他的一切，他永远无法自理，因为脑损伤太明显了。医生回去继续手术，我妈妈回去继续祷告，说，神啊，这还不够好，如果你让他活下来，让他正常。当然，我的家人至今还在争论我是否正常，尤其是我的姑姑、叔叔、表兄弟姐妹们。但就像我妻子有一次说的，直到我25岁，头皮里还会冒出小石子，那是事故时路面上的石头夹在头皮和头骨之间，我会感觉到弄到皮肤破了，就会掉出一小块石头。我妻子说，我就知道你脑子里有石头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这很严肃，虽然听起来好笑，但这些事确实发生了。当然，医生说我会长成植物人，所以我决定至今不吃蔬菜，基本都是肉和土豆。有人说土豆是蔬菜，不，那是肉的替代品，所以我从不吃蔬菜。有人问我，你不喜欢蔬菜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从来没试过，所以我认为这跟他们说我会长成植物人有关，因为你吃什么就变成什么，所以要小心。但随着事情的发展，医生又说，我们找不到任何脑损伤的迹象，他从未失去意识，所以可能还有希望。但即使其他都好，他右耳永远不会有听力，因为我们得把它缝回去，而且他永远不会有头发，因为全被撕掉了。医生回去继续手术，我妈妈回去继续祷告。现在我听力完美，头发也很多，我来这里之前刚剪了头发，所以比平时短一点。但医生说的每一件事，我妈妈都用神的道和祷告顶了回去，所以我知道神能医治，因为他救了我。在我17岁时，神开始让我去传道，我不知道怎么做，也不知道怎么实现，但我知道我被呼召去传道。我提到这些，是因为当我女儿出生时，带着那个肿瘤，我知道神能医治，他医治了我。我知道他能，但问题是我不知道怎么让他去做，似乎总是在需要时无法做到。我知道他会做，但我们听到了所有那些神圣的牛。他有他的目的，他会按他的旨意医治，他会在他的时间医治。我们听到了这些，人们告诉我们各种事。当我女儿出生时，他们说了很多，但我记得我去了一间全福音教会，刚开始去。我父母刚找到这间教会，牧师在我到达前，我妈妈已经跟他谈过我，所以我一进门，他过来跟我握手，递给我一盘肯尼斯·科普兰的磁带，叫做《大交换》，还有一本 E.W. 的凯洋的书，叫做《认同》。我拿了这些，当时还没听说过这些人。我开始读，觉得这是我一生中听过的最奇妙的事。这是在我女儿出生之前，但当我女儿出生时，我已经开始学习信心了。医生告诉我们，她不会活下来，这个不会发生，那个不会发生，我们得确保她不会窒息，等等。最终，我们在学习信心。有一天，因为她的舌头一直盖住气管切开处，我决定要把气管拿出来。我们在我岳母家，我对妻子说，我们要拿掉那个气管。他说，我们不应该。我说，如果我们不拿，他会窒息。他说，你想不想找人一起祷告？我说，好啊。当时几乎只有700俱乐部，所以我打了他们的祷告热线。接电话的女士说，我想跟帕特·罗伯逊谈。他说，他有点忙。我说，我正要拔掉我女儿喉咙里的气管，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，我想有人支持。他说，请稍等。下一个声音就是帕特·罗伯逊的，他真的接了电话。他说，我不能支持你这样做，我不能告诉你去做。我说，好吧，我要做了。他说，好，我会祷告。他开始用方言祷告。我拔掉了气管，大约30秒他无法呼吸，挺吓人的，30秒感觉很长。然后突然，他开始呼吸了。从那以后， 他再也没用那个气管。阿门。我们看到神做了一些事，非常奇妙，肿瘤也在变小。我们凭信心追求医治，但问题是我们做得不够快。两年后，1981年2月13日，星期五，我的女儿去世了。第二天是情人节，2月14日。我们通常会等几天，但因为舌头的情况不确定，我们决定第二天就下葬。在德克萨斯州麦肯纳，肯尼斯·哈根的家乡，我们去了一个墓地，埋葬了我们的女儿艾丽卡。葬礼后，我开始给所有人打电话。我联系了每一个我有他们磁带或资料的事工。当时我不明白为什么，但我联系不到任何负责人，只能跟所谓的祷告勇士通话，联系不到那些名人。所以我们站在那个小小的墓地旁。那时我们已经有了另一个孩子，我的儿子约翰，他也在这里。那是情人节，天气很冷。我们联系了所有人，但没人接电话。我们站在那里，看着那个小小的白色棺材被放进地下，其他人都走开了，我和妻子还站在那里。我记得抓住他的手，向神起誓。我说，天父，当我需要的时候，没有人为我站出来。但如果你教我关于医治和弥大能的真理，我会为别人做那个人，让他们不必经历我所经历的丧女之痛。这开启了我一段非常激烈的旅程，一点也不舒服，因为我开始深入研究我所学的，发现有一些从1901年开始流传的神圣的牛。我开始听到一些事，听说过史密斯、威格尔斯沃斯，所以我立刻试图了解关于他的一切。当然，他已经去世了，但我联系了他的孙子，联系了与他一起旅行的乔治·斯托蒙特，联系了任何与这些伟人有关的人。这是在手机出现之前，长途电话费比我的房租还高，我妻子对此不太高兴。但我着迷了，没有什么能阻止我寻找真理。我继续挖掘，最初听哈根弟兄提到一个叫约翰·雷克的人。我说，等等，约翰·雷克不同。史密斯、威格尔斯沃斯做了很多惊人的神迹，他是我最喜欢的将领之一。但约翰的雷克不同，他不仅有医治和神迹，还教导人们如何拥有医治和神迹，如何行在神的大能中。他训练了至少16个男女，称之为神圣医治技师，教他们如何施行医治。我说，有些人知道怎么做，但不教别人。这个人知道怎么做，还教别人，然后别人也能做到，这样的人值得学习。所以我说，我要找到约翰·雷克，但我不知道他已经去世了。最终，我联系上了他的家人，开始与他们交谈。他的女儿和女婿把我介绍给一大群还在世的曾在他教会的人，他们都八九十岁了，很年老。我打了上百个电话，采访他们，录下采访，问每个人同样的问题。我想，如果我问同样的问题，听到类似答案，我就知道那是真的，其他的可能是他们的个人看法。我开始学习，发现了在休斯顿德克萨斯州的一位老太太，她住在养老院，是约翰的雷克一位神圣医治技师的儿子的妻子。我去养老院找她，问同样的问题，我看得出她被我问烦了，因为她91、2岁了。终于，她说，你所有的问题都能在手册里找到答案。我说，手册。他说，是的，约翰·雷克用来训练神圣医治技师的手册。我说，那太好了，我在哪能弄到一本？他说，我有一本。我说，你有一本，能给我看看吗？他说，你能看，但在我死之前不能拿走。好吧。他们拿出手册，我开始做笔记，但我要回家，他们留着手册。我花了大约两年时间祷告他去世。他说，在我死之前不能拿。他不该这么说，因为我开始祷告，主啊，他老了，他该得赏赐了，求迷祝福他，带他到迷那里。我妻子告诉我别这么说，但我得把整个故事告诉你。两年后，我们收到一个包裹。我打开包裹，立刻改变了我祷告的方式。我回去读圣经，发现他说的是真的。 因为他指出，耶稣从不为人祷告。想想这个，他从不为人祷告，他会按手在人身上，但从不向天父祈求任何人的医治，一次也没有。他会说，你信我能做这个吗？他会说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主啊，求迷让我们得见光明。然后他说，得见光明。那是命令，他从不求神去做，他只是命令他成就。我记得提尔·奥斯本，他是我最喜欢的将领之一。有一次，我和朋友试图联系他，我们打电话到他的办公室，我有很多问题，我说，我想跟提尔·奥斯本谈。他的秘书说，请稍等。我以为他会把我转给别人，但下一个声音是，你好。我震惊了，是提尔·奥斯本，他真的接了电话。我当时才20多岁，没什么名气，他没有理由接电话。他跟我聊了2分钟，这改变了我的人生。我说，我想知道您会在哪里，我很欣赏您的事工。其实我可以从秘书那里知道他的行程，但我当时忘了所有问题，因为他接电话让我惊讶。所以我说，我将要去非洲，这是1997年，我想知道您在哪里，我想在去之前让您为我按手。我永远忘不了他的回答，这改变了我的生命。他说，你不需要我的手，你里面有耶稣。这就是我这周在这里的原因，我想让你们明白，不是别人的手，而是你里面有谁。人们想要我的手，但你是他的手。这就是我这周在这里的目的，来说服你们，你们真的相信你们所说的。我有一次在祷告，试图很圣洁，我说，神啊，我什么时候才能活出我所相信的？他很快回答，你已经在活出你所相信的，你只是不相信你以为你相信的。我说，上面还有别人可以聊吗？因为我不喜欢这个回答。我女儿1981年去世，大多数家人以为我们会因此远离神，他们说神需要天上多一朵花，所以带走了你的女儿，那是谎言。他们以为我们会放弃神，放弃医治的事工，但我没有，我更坚定了。我开始与约翰·雷克的女儿和女婿交流，持续了好几年，直到他们去世。他们把事工传给我，因为他们说，所有联系我们的人中，你是唯一没问如何得到约翰的雷克恩膏的人。他们说，别人都想知道如何得到他的恩膏。我说，我认为那是神的事，但如果我能学到他知道的，相信他相信的，那就能让我处于神能用我的位置。我不是想成为他，我只是想学习，因为他有巨大的成功。那时，我们又有了另一个女儿。当第一个女儿去世时，大家说这会很糟糕，确实如此。但我和妻子立刻同意，我们会再有一个女儿，她会和去世的那个一模一样，但完全健康。9个月后，我女儿克里斯托出生，是第一个女儿的同卵双胞胎，但完全健康。阿门。1年后，我们又有了另一个女儿，叫安吉拉的丽贝卡，大家叫她贝克或贝基。这是1982年，艾丽卡1981年去世。从1981年开始，我们继续学习、训练、实践，尝试这个那个，回到圣经，有时成功，有时失败，但结果很好。即使我拿到了手册，我知道我在时间上跳来跳去，但我想让你们了解我们是如何前进的，因为我所行的不是神一下子赐给我的，我追求他，我去追寻，我不被拒绝。我知道这是神的旨意。从1981年第一个女儿去世，到1989年，丽贝卡1982年出生。所以到1989年，她7岁了。我们在家，我妻子刚回家，我坐在厨房桌子旁读圣经，三个孩子在楼上玩。我听到一声响，厨房旁有个露台门，我觉得声音奇怪。我起身去看，打开门，看到丽贝卡躺在地上。他从2楼窗户摔下来，头朝下摔在水泥露台上。他躺在那里，双手像是试图阻止自己，脸全被砸扁了。我立刻跑向他。那是个小露台，大概2米乘3米。我抱起他，翻过身，我立刻知道他死了。毫无疑问，没有呼吸，没有心跳， 没有血液流动。嘴上有血，但没有血液流动。他死了。当你抱起一具死尸，你知道那是死的，与昏迷不同。我抱起他，他的头向后仰，手臂垂下，我开始在露台上走来走去。我有好几年的信心训练，学到查尔斯·勒卡普斯关于言语能力的重要性。我抱着他走来走去，说，奉耶稣的名，你必定存活，不至于死。我脑海里浮现出第一个女儿葬礼的画面，坟墓旁的一切。我听到一个声音说，你又失去了一个，你要埋葬另一个。那是个嘲笑的声音，我知道那是魔鬼。我继续说，奉耶稣的名，你必活不死。我得越来越大声，盖过脑海中的声音。他已经死了，我不是说你不会死，我说你必活。我在呼召那不存在的如同存在。信心很简单，信心是现在说未来要活出的话。你也在说过去，因为一切已经成就。在神看来，现在连接了过去和未来。当你说出这话，你就在信心之中。信心要持续到你得找你所追求的为止。如果提前停止，你在盼望，不是信心。我抱着他走了25分钟，喊着，奉耶稣的名，你必活不死。然后我打开露台门，进去，把他靠在墙上。他还是死的，头垂下，血流出，没有心跳。妻子回家，孩子们跑下楼，大家都慌了。我像是被一个泡泡包围，我停下来说，安静，如果你们不能相信，就离开。大家都安静了。我继续命令，喊了45分钟。突然，他头垂在胸前，像被电击一样，猛地一阵，血喷到我身上。他睁开眼，我们看着他复活。他开始聚焦，第一句话是，爸爸，我饿了。我拿了点皮塔饼，他牙齿穿透嘴唇，鼻子被压扁，无法咀嚼，但他吞下去了。多年后，一位医疗专业人士告诉我，食物放进嘴里会启动唾液，激活消化系统。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让复活的小女孩吃东西。死亡时，灵离开身体，呼召回来时，灵回到身体，检查身体是否能维持生命。食物启动消化系统，让身体抓住灵。我当时不知道这些。从1981到1989年，我们从恐惧、失败、埋葬女儿，到不再依赖别人，自己行动。1989年，我仍在学习。那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件事。我儿子约翰小时候，一扇很重的窗户砸在他手臂上，骨折了。我们用布包起来，祷告，带他去医院。X 光显示骨折已愈合，医生说那是旧伤。我们看到了这些，所以你会以为事情会开始顺利，但我们还在学习，主要是除去错误的东西。1989年丽贝卡复活后，1995年我看到手册，1996或1997年拿到手册，改变了我们祷告的方式。之前我为病人祷告的成功率是 25%， 教会平均是 12%-15%。我们稍高一点，改变祷告方式后，成功率一夜间超过 50%。 我们继续除去神圣的牛。我们搬到乡下房子，九个月里，每个人来我们家都得了医治 100%。 有些不是立刻医治，有些需要两三周祷告几次，但每个人都得了医治。不管是什么病，耶稣没说要找对的人，他说信徒按手在病人身上，他们必痊愈。他的应许是我触摸谁，谁就得医治。我不用找对的人，不用找特定日子。耶稣医治了众人，甚至大群人。他医治了5000人，不包括妇女孩童。如果他医治众人，他得是史上最幸运的传道人。凑巧那天神想医治所有人，没有世代咒诅，没有罪。过去教导说有罪就不能得医治，耶稣得找到一群没罪的人。这都是我们除去的神圣的牛。耶稣被圣灵膏抹，行善，医治所有被魔鬼压迫的人，因为神与他同在。神与你同在吗？那你就该行善，医治被魔鬼压迫的人。阿们。我们有同样的灵。 我们开始学习这些，实践这些。我们看到其他神迹，传统是怎么形成的？有人祷告没成功，为了保住地位，他们把责任推给病人，说不是神的旨意，不是你的日子，有世代咒诅，有罪，神要教你什么？但耶稣的例子是，当门徒无法医治一个男孩，耶稣说，你们这不信又悖谬的世代，我要忍耐你们多久？他说，把孩子带给我。他赶出了鬼，证明那是神的旨意。门徒问为什么他们不行，耶稣说，因为你们不信。不信是选择不相信，不是不知道。你选择相信人的传统，清除传统，神的道就纯粹、简单、管用。我可以告诉你，每个人每一天都该得医治，从未不是神的旨意。我有权威为孩子祷告吗？即使父母不同意。是的，因为若父母不想孩子的自由，他们在为魔鬼做事。约翰的雷克来南非时，复兴传播是因为他们完全相信神的话语的权威，相信要行道而不仅是听道。他们学了就去做，教人去做。现在我们失去了这个，教会从希伯来训练方式，门徒训练，我做，你看，你问，我解释，你去做，我看，纠正，转向希腊方式，教一堆东西，不给实践经验，希望你能做到。所以很多东西死了，有人行在神的大能中，但被保镖围着，人们觉得他们是特别的，有特别恩高。不是，他们是普通基督徒，其他的是次普通。我们把他们放上台，惊叹他们，而不是说他能做我也行。因为是同一个耶稣，如果他能做我也行，但我们把他们当明星，免除自己责任。耶稣的运动是把一切传给所有人，你会触及我永远见不到的人，你有机会为他们按手，有呼召的地方，但不是为了作秀。使徒行传4:8说，耶稣升天时赐下恩赐，使徒、先知、传福音的、牧师和教师，为要装备圣徒，建造基督的身体。常有先知来，行先知的事，成了表演。人们希望他读我的邮件或不读，表演完，恩赐随他离开。使徒、先知、传福音的、牧师、教师，应是教练，不是明星。阿门。先知来应展示先知职分，但走时应留下先知 DNA。被先知训练不让你成先知，但给你先知 DNA。五重执事的目标是让每个信徒长成耶稣基督的完全身量。耶稣是使徒、先知、传福音的、牧师、教师，身体要像他，需有五重 DNA。五重执事不是表演，是教练团队，训练你成为。使徒训练让你有使徒 DNA, 好战和行动。使徒不让你舒服，催你学习、行动，为基督夺地。复兴不会在我们坐在大楼里时发生。聚会重要，但1908年南非复兴是因为他们教导、训练、种植，到处传福音、医治病人、赶鬼，因为他们有使徒 DNA。 我们也需先知、传福音、牧养、教导的 DNA。 耶稣说，到全世界去教导。教导要与训练结合，教导是讲，训练是展示如何做。
每种执事恩赐都应有这两者，否则恩赐随人死去。
我联系了所有与威格尔斯沃斯有关的人，后来神安排我遇见莱斯特·萨默尔博士。我在休斯顿一个牧师会议上偷偷进去，见到哈根、科普兰、诺维尔·海斯、萨默尔、希尔顿·萨顿等。我不敢提问，因为要自报身份，我不是牧师。最后他们说还有一个问题，我举手报了名字，问萨默尔博士一个问题。他回答后问我何时能去南本德，我说回家后安排。他让我去见他，我坐3天8夜到了他的教会。我说要知道两件事，如何知道被圣灵引导，如何知道神的旨意。他说要知道神的旨意，读圣经，要被圣灵引导，做圣经。我愣住了，就这样。我待了几年，学到统治权，从约翰·雷克的教导，但看到萨默尔如何运用。 他很严厉，像威格尔斯沃斯，不容愚蠢。我和妻子在教会接祷告电话，每天早上4:30，萨穆尔进来。我第一次不知道，听到前门响，以为有人闯入，偷偷过去，看到他穿着西装，在世界地图前走来走去。祷告，刚果的叛乱停止，我不是说也许。我躲在柱子后，听他祷告，学到很多。他发现我，喊我出来一起祷告。我跟着他学如何祷告。我们开始改变，运用统治权，看到结果。1910年，雷克写信给凯利·贾德·蒙哥马利，分享南非神圣医治事工成功的秘诀，教导工人运用耶稣基督的统治权，通过圣灵的洗礼的着神的大能，并将这大能释放出来。没有说要祷告禁食多少天。禁食的答案在以赛亚书58章，不是不吃食物，而是停止控告。有人有疾病，我们就说这是因为某罪。这是从拯救者变成审判者。神呼召我们做拯救者。耶稣从不说把罪除去再回来。他先释放再说去不要再犯罪。他从不说如果你有更多信心我就能医治你。每个人似乎都有足够信心，因为信心不是量，而是信靠谁。耶稣说对神有信心。若有芥菜种的信心，一切皆有可能。不是要人准备好悔改，没有世代咒诅。耶稣说若有芥菜种的信心，一切皆有可能。在路加福音10:1-19，耶稣说我赐给你们权柄。
权柄 exousia 是引导能力 dunamis 的。
信心是权柄。谁有最大信心？
罗马百夫长和叙利亚妇人，非犹太人，非盟约之人。
他们明白权柄。百夫长说，主，我的仆人病了。耶稣说，我去医治他。百夫长没打算请耶稣，耶稣主动说要去。百夫长说，不用，我不配。我是军人，明白权柄。我说这个做这个，那个做那个，你只说一句话就行了。耶稣惊叹，我没在以色列人中见过这样的信心。他没说仆人得医治，只说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。仆人当即痊愈。最大的信心是明白权柄，明白权柄就明白信心。你说做这个他就成就，因为王的话有能力。国王不自己挖沟，他发命令。我们是神的警察，带着权柄的徽章，称为神的儿子。约翰1章说，凡信他的，他赐权柄做神的儿子。约翰3书说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子，将来要像他。信心没有如果，信心预知结果，因为神从起初宣告结局。信心从起初说结局。翻到马可福音13章，耶稣说，我向一个人要远行，离开家，把权柄交给仆人。他说，我将离开，把我的权柄给你们，你们要警醒祷告，行使我的权柄，因为你们不知道我何时回来。马太福音28章说，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。他把所有权柄给了我们。他在天上不需要所有权柄，他留给我们。他现在通过我们的身体运行，我们要行使他的全部权柄。我们都是他的共同继承人，他有的我们都有。哥林多前书3章，保罗对肉体的哥林多教会说，你们是肉体的，如同婴孩。肉体基督徒是婴孩。罗马书8章说，有两种人，属肉体和属灵。属肉体是死亡，属灵是生命和平安。属肉体让身体和周围事物决定你的相信和行动，属灵让神的道决定一切。哥林多前书2:16说，我们有基督的心思。你现在就有基督的心思。属肉体基督徒丢了钥匙说，圣灵，我的钥匙在哪？那是求知识的言语。属灵基督徒说，基督的心思在我里面，他知道钥匙在哪。我停下来，凭基督的心思找到钥匙。因为约翰一书说， 圣灵教导我们一切，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真理。很少基督徒相信能被引导进入一切真理。他们说，没人能有全部真理。但你若相信这个，你永远不会有全部真理。约翰·雷克明白新造的人，明白在基督里行走的意义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知道一些事。基督的身体自1901年以来进步不多，我们的教会服务更生动，但信徒成长到基督的身量却不多。如果一直做同样的事，没不同结果，可能要改变做法。我教神圣医治时，先得罪人，赶走宗教人士，留下真想学的人。我说，你来学医治，因为你做的没效果。承认没效果，才能学有效的。有效的是照耶稣的方式做。加拉太书3:13-14说，基督为我们受咒诅，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，为要叫亚伯拉罕的福通过耶稣基督临到外邦人，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。信心设定时间。亚伯拉罕的应许是给耶稣的，我们在他里面得着一切。律法不能废除应许，寻求神的国和他的义，其他都加给你。你因信基督耶稣得义，你想看见神作为，神在我们行动时作为，他在我们里面，他不按手，除非我们按手。耶稣明白这个，他这样生活。你要决定神能用你，因为你寻求他的国和义，你是义的，你要像耶稣一样行事说话。因为你是基督里的义，不是靠你的行为。你忙于做该做的，就不会做不该做的。没有不义的信徒，你因基督得义，就要活出义来。加拉太书4:1说，继承人若还是孩子，与仆人无异。肉体基督徒是婴孩，需被告知做什么，如何做。长大后，你知道做什么，因为你是主。你看病患，知道不对，就去修复。教会常想加更多东西，但圣经说，你在他里面是完全的。婴儿出生时完全，但不成熟。属灵成长不是加东西，是学会用你重生时所得的，学会向耶稣行走。耶稣的医治多在路上，而非医治聚会中。阿门。